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故事 FM 早在2022年就做过独居时代相关的节目，探讨独居更多的可能性。今天的这两个故事仍然是关于独居，但在今天3月8日这个属于所有女性的节日里，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女性独居问题。在节目制作前期，我们曾经群访过几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独居女性，听到了她们选择独居并且多数会坚持长期独居的理由。有的是不想让任何人打破自己每日精心规划的时间表，有的是不想在她们想要安静的时候接受更多来自他人的过度关心。总之，即使偶尔要忍受诸多对独居女性不友好的外界因素，她们仍然不想放弃独居为自己带来的满足。除了个体的选择，如何为独居女性的生活提供更好的支持，最近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已经有人正在为此做出努力。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们就邀请到了刚刚建立了近半年的女性互助上门服务平台修沟万事屋的创始人迪迪，请她来讲一讲正在为构建独居女性友好环境所做出的探索。
我是修沟的创始人，然后我的名字叫迪迪，我今年是29岁，本职工作是做财务工作的，我现在是独自居住在上海。修沟万事屋呢，它的含义就是说，首先修沟是个谐音嘛，然后就感觉小狗就是很忠诚的一个状态。修沟呢，它也是提供那个维修之类的东西，帮大家就是牵手拉钩，然后同时也是想说，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呢，尽量多的去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叫做万事屋。我们这个平台搭建其实也一直是零零碎碎的，最早的时候嘛，9月的时候先做了公众号，然后到10月的时候就是先试探性的上架了一下小程序。试探性上架的那个小程序呢，它其实是只是一个大概的框架，就是破破烂烂千疮百孔的。上架之后呢，一直也是就是说接受了那个大家的私信嘛，然后就大家一起来找茬，一起来找错，然后找到很多 bug， 然后反馈，然后其实我们就一直在修 bug， 一直去优化一下流程什么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一些鸡零狗碎的各种设想的需求给我们提到之后，我们会给你加上那个类目，如果说有符合条件的，那你们就可以达成合作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可以为独居女性提供维修疏通、搬家陪练、宠物服务、陪伴就医等等多样生活帮助的社区平台，是迪迪和他的4个朋友利用工作之余共同创建起来的。但5个月之前，迪迪也只是独居女性群体中的一员。
我因为工作原因来到上海之后，就是一直独居嘛，然后就是在我独居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就是说生活上和一些安全上的问题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我刚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就是也没有认识的朋友嘛，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大家就是在工作层面，我也边界感很强，大家不会私下去进行一个发展。那么呢，我当时就是会感觉到，如果说我自己在房间里发生了什么意外之类的事情，然后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当时是这么做的，我当时就是去找了附近一个很近的健身房，然后我去找了一个健身教练，去办了那个私教嘛。然后我大概每周去健身个4到5次，然后去他那边打卡，那样我就会和社会有一个联系，就说如果我某一天不去了，那么我的教练肯定会去找我呀，对吧？就是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建一个安全的保障，一直持续了大概2年左右。当时是在秋天秋末的时候吧，然后就是天气已经冷了，然后上海已经冷了，就洗澡的时候你要开暖风机，突然发现就是我的浴室的暖风机坏掉了。当时是叫了一个那个男性的维修工上门，然后当时他上门之后就是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在我维修浴室暖风机的时候呢，当时可能是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是一个比我高大的人，他进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共处一室，因为我是一个整租的那个房子嘛，然后没有伙伴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只有我和他，然后我就感觉对我来说是有一些威胁性的，然后我就感觉很不安，当时就是有种压迫感，但是他没有对我做什么，然后我只是在想，就是说如果产生了这种事情，我是否会有还手之力啊？然后因为我当时因为有那个健身习惯嘛，然后我就想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我应该是有自保能力的，但是我当时就是思维比较发散，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是更瘦弱一些的女生或者是更漂亮一些的女生，因为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安全的嘛，长得比较安全，那她们如果遭遇了这种事情会怎么办呢？她们会不会遭遇这种事情呢？ 然后我结束这场维修之后，我就去各大那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搜索关键词是独居女性和维修，或者是女性和上门服务之类的关键信息，你会发现确实他们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遭遇过这种事情的，就是说因为女性的身份或者是独居女性的身份，然后接受男性上门服务的时候不敢去反抗他们，就会漫天要价呀，或者是勒索呀，或者是骚扰啊之类的情况都会有所发生。就是说有一些女性啊，她在平台上下单嘛，维修马桶，可能是在平台上已经约好了维修马桶50块，通马桶嘛，马桶堵了，然后结果呢就是上来之后呢，对方给你疯狂的用那个疏通剂，通一个马桶呢给你下10好几斤的疏通剂。我看到就是说有最夸张的，说是通一个马桶要了1000多块钱，然后最后呢协商到800块钱，这都能买一个马桶了。然后这种呢它只是对于这个金钱的勒索，就是还有一些女性分享的，就是遭受到一些那个精神上的那个勒索嘛，言语猥亵或者是怎么样，感觉看起来就是不是很好。然后我当时看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就在想说我是否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去改变这个现状呢，要不我可以去掌握这个维修的技能，或者是怎么样，利用我周末的时间或者是休息的时间，如果是有需要了，那么我可以去给他提供一个服务。在我去学习的过程中，我当时是自己去考了一个电工证，花了950块钱。这个电工证呢是分两种，一种是人社局颁发的技能证书，然后还有一种是安检局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合法的去从事这个行业，你是要持有那个安检局颁发的那个证书。但是呢考这个证书呢，个人是不能去报考的，必须要通过机构。然后我当时找的那个机构呢，他就是帮我进行这个报名，然后呢发给我一些课件，然后就是自学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我考这个证也就是自学了一周，到考试的前一天呢，然后机构呢会把我带到考试的那个中心，然后直接用那个机器去自己去进行一些实操。然后考这个证的过程中呢，就是发现当时报考电工证的人数还是很多的，当时我那一场有100多个人报考吧，但是像女性的话，全场的话也就是7-8个左右，所以一看这个性别比例还是很明显的。考下来这个电工证之后，就相当于是打开了一个维修的大门，掌握一些基础知识了。然后以此为引子，我发现其实维修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给自己预设了一个心理的墙壁，实际上真实实施起来的话它是可实施的。那只能说你掌握了它的那个原理，然后会看一些电路图了，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拓展展开了。你明白它的那个电路是通过什么路径来工作，然后你会发现它走到哪一个路径然后不走了，那你就知道是那个元件出了问题，其实你把那个元件更换掉就好了。现在的家电其实是很好维修的。我自己是考完电工证之后，就开始给我身边的朋友去进行一些维修。我的那个业余的时间嘛，就是下班之后吧，然后兴趣就是在看各种维修视频，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主动去找他们，然后就问是否有什么破铜烂铁呀，什么东西的可以给我修一下，妙手回春一下。包括他们的小家电，还有他们家庭里一些水路啊电路啊的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修的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燃气热水器坏掉了，整个把那个燃气热水器给它拆下来，然后给维修好，换了一个水汽联动阀，每次修好一个就是感觉还是很激动的，就很开心的。那么后来呢，我就是想说是否可以去加入一些现有的那种平台呀，然后去可以用周末呀或者是下班的时间零散的可以去做一个兼职，给人们提供服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又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市面上就是女性从事这个行业的为什么会少，同时呢我会思考说现有的那个男维修工嘛，他为什么会产生上门后去勒索啊去干嘛的这种事情。因为我最开始不是处在一个用户的角度，然后后来我处在一个师傅的角度，我会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之前我看市面上比较大的一个平台哈，然后他的像招聘师傅嘛，也是招没有经验的那种师傅，然后招了之后呢，可能就说给你培训一个15天，然后你就可以去接单了。就所以说他们的师傅的那个质量呢，就是也不是说非常专业的那种。然后同时呢这个市场吧，它实际上是狼多肉少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的单量很少，大家呢为了抢单呢就会压低价格。 你报50，别人报40，那么单呢就会给到40的人，所以它就会出现，就是前期我为了获客，那么我就先把那个订单的价格压低，然后呢我把这个订单到手之后呢，我上门之后为了我收入呢，我再去给你，你没有毛病的我说有毛病，你有小毛病的我给你说有大毛病，再去抬高一下自己的收入。现有的市场呢，他会抽这个平台师傅一个比较高的成，同时呢维修这一行呢它是一个比较刚需的，但是它是很低频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可能好几年才会用这么一次服务，也就是说他收入是不稳定的，所以我就想他是有种种原因在里面的。然后我就想说那么如果我去做一个平台呢，找更多的人，他一个是比较关心这个女性的生存环境，同时呢他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吧，暂时来说目前来说他不指望这个东西糊口，那么是否可以减少一些这种事情的发生。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还观察到一些现象，其实我们女性需要的一些服务呢，它可能现在市面上可能有些还没有呢，比方说捉一些虫子呀，因为之前看到有刚毕业的小女生嘛，然后她就说她刚毕业，然后刚刚离开父母，自己居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然后里面出现了虫子，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她非常的害怕虫子，然后就让大家帮她想办法嘛，然后大家就给她想办法说，或者可以去找那个外卖小哥点个外卖，让小哥给他弄。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们这个平台，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常规性没有的东西我们把它给弄进来，那我们不必去找外卖小哥呀，那我们就可以去直接就找到专门帮解决这个事情的女生，然后呢也会更安全。所以呢我就是建立了这个修钩的平台。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因为我看现在的经济环境可能不是很好，有一些女性呢她可能就是失业了或者是想转行这样子，然后通过这个平台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吧。因为我在想我们想要去改变现在这个环境嘛，因为现在确实就是从业人员是很少的，你想要改变这个环境的话，你要先关心女性的，从我们开始做起嘛，我们先来带头做这个事情。
在决定开始着手建立平台之前，迪迪在线上线下都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更坚定了迪迪做成这件事的信心，因为大量的独居女性都表达了对女性上门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女性表示在收入有保障的情况下非常愿意成为服务人员，投身这个行业。但除了对供求双方的服务之外，修钩万事屋这个平台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命题，就是这样一个只有女性参与、只为女性服务的全女性平台的产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各种各样刺耳的声音。
就是刚开始不是做那个维修的那个公众号嘛，有一天公众号后台就收到一个私信嘛，然后就一个女生就说女性互助应该是免费的嘛，然后说只有妓女这个行业是没有在赚女性的钱，她是在剥削男性的钱，受到了这个指责，强烈的指责，就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根本不是真正的女性友好，是在剥削女性的钱。我跟她辩驳了一下，把我气坏了。就是做这个平台前嘛，然后就是也做了很多的问卷，然后关于这个实施的方式呢，也是就是说根据这个问卷的那个结果，就是平衡两方的需求来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强制性免费的话，那么他会愿意去做师傅吗？我就这么问他，然后他就说他只是发发牢骚。其实做全女平台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我做这个之前呢，我去先了解了一下之前的一些全女平台，就看看他们后面的发展嘛，或者是他们所遭遇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就是现在做全女平台嘛，就是有点过于去苛刻的要求全女平台的那个创始人了吧。就是像之前一些平台吧，我看到他们就是被重伤的原因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注册的那个工商信息里可能有男性，那个男性呢可能是他的家人，然后就会被重伤成说是这是一个男性的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然后想要去吸女性的血。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现在全民平台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触碰的嘛，然后我当时就说要不去找我的家人吧，找我的女性家人去帮我弄一下这个工商信息什么的。然后结果呢，我的这个平台吧，从建立的时候我就没去主动去宣传过，也就是在小红书或者是豆瓣去发一些个文章。后来就是有一天吧，有一个热心的女士，然后她突然私信我们这边，就说帮我们宣传一下。 然后其实之前也一直陆陆续续收到过很多这种私信，他们通常都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社交平台去分享吧，然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粉丝量大概就是七八个，那都是很多的。那天呢我工作还很忙，然后我以为是平常的一天，他好像是上午的时候跟我们这边私信说帮我们推广一下，然后就没想到那位热心女士呢好像是去微博给我们投稿了，然后我们突然一下子就涌来了很多的那个用户，我也没有去关注嘛，因为当天特别忙。然后到下班之后呢，我就发现流量呢带来了那个激增的那个用户，也带来了一些留言。留言呢传的就是很离谱了，就说通过这个工商信息呢，通过我女性家人，她也担任了我男性家人公司的股东嘛，还是法人之类的东西。那就说我这个平台呢，实际上背后是男老板做的，或者是洗钱的，想要去吸女性的血之类的东西，就是讲的很严重，很可怕。我看他们的那个撕逼的那个讨论好像是就大家也会去怀疑他可能是男的，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撕逼最后撕出来的结果是他是女的，是一些女生。但是其实持怀疑状态也不能说是坏事，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还是要先去解决目前现有的一些问题，就先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因为现在现有的就是大家确实是对于独居女性来说，她确实是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东西，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去思考，从社会的角度去思考，从那个人性的角度去思考，那么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东西，然后而不是一直在那边喊我想要什么去质疑一切，对吧。然后像人家那个就是已经倒闭了嘛，然后像这类的那个老板，我看之前还被逼到要自己直播来证明自己是女生。我之前跟你讲有一个热心的女士嘛，她给我们推广，然后他之前给我们推广的时候好像给我们推广到抖音那边去了，因为我个人是不用抖音的嘛。然后我是在一天收到一个私信，然后他是另外一个热心的女士，他就说他是逛抖音的，他在抖音逛抖音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平台，然后发现平台下面很多男性在污蔑我，然后我就过去看了一下，确实是就是一唱一和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平台呀是故意收集独居女性的信息了。在评论区你可以看到呀，就是一个人带节奏，另一个人附和，然后就顺着他的那个风啊，一直就是在掌控，就是一看就是有组织的，就是大家都是一唱一和的那种，也在唱衰这个平台吧。然后我后面是没关注了，因为我本身也不用那个抖音，然后我看了也没有用啊，看了只会让自己生气，所以我后面其实都不会去主动搜索我平台的相关信息了。
无论是来自于男性还是女性的质疑，都是迪迪的团队没有预想到的。但每一个新问题，每一个新需求的提出，都是他们审视和优化平台的机会。因为让更多想要通过这个平台得到帮助的女性真正受益，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每一个规则和机制的制定，他们都非常慎重。
我们平台现在想加入平台呢，就是成为用户，就是先要经过实名认证。像实名认证的话，我们是启用了那个三要素，就是你的姓名和你的身份证和你的手机号都必须是同一个，尽量的去筛选一些就是虚假的信息吧。可能有一些人他又因为那个工作之便啊，可以获得到别人的身份证和那个姓名，那你如果加上那个实名的手机号可能会更严谨一点。但因为这样呢，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女生呢，她用父母的手机号，然后就没有成功变成用户。像我们师傅的话，你是入住需要提交那个身份证的，因为现在就是正规的那个劳务平台，你肯定是要有那个身份证留档的。之前有一个跨性别女性想加入，就是从我们这个平台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一直陆续私信我们嘛，就说他也可能也是想为女性做一些事情吧，因为他自己自我认同也是女性嘛，他有那个医院的诊断证明，然后自己是一个跨性别者，是否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平台。然后他说他是会维修，也会汽车维修啊，水管维修，就是这种硬核的技能可能是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他说他愿意加入我们平台，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平台的那个维修人员比较少嘛，说等我们平台那个资源多了之后，然后他就可以默默的离开。他可能也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个全女平台嘛，可能他没有彻底的做好手术可能不是那么合适。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敏感，我也没有回他，然后他就是还挺执着的，然后一直私信我，私信了几个月吧。然后我后来就是专门去了解了一下跨性别的 这个群体，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也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就问他嘛，就是说他是否有那个女性的身份证，因为我发现我们国家跨性别者他是可以去更换自己的身份证性别的，就是做了一些手术之后。不过那位女士呢，她没有女性身份证，她身份证还是男的，所以就婉拒了，就是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平台。后来呢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然后她就说想认证成为一个用户，但是呢她不需要上门服务，她只需要法律咨询。但是因为我们的用户系统呢，它是自己自动去进行比对的，去核实你的那个身份证信息的，但它的信息没有更新成女性，所以就没有办法。其实从我最早的时候做问卷楼的时候，我在豆瓣儿，然后下面就说你怎么就知道女性的上门服务人员她就一定是好的，对吧？她就不会去做一些坏事，会不会因为对方是女性放松了警惕，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地步之类的，那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声音。也有一些声音呢，就是说你怎么知道那个用户她是不是就真的是女性，会不会这个女性用户呢她协同男性啊，然后骗那个女师傅上门，然后对她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我就想说这些担心肯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是不要过分的去焦虑去担心。因为你看呢，比方说如果这个用户她是一个虚假的，然后他想要去做一些不轨的事情，那么我们平台呢是有他的那个下单的那个小区的地址的，对吧？小区里面呢是有监控的，也有下单的那个手机号的，还有他的那个之前实名的那个信息。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他的信息还是比较透明的，就是说我们去配合执法机关去提交他的信息，可以很快的去锁定这个位置这个人。那如果是女的，她对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什么的，他还能抢劫你吗？还能怎么样？就应该不会那么明目张胆的对你进行一个伤害。有提防心是好的，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通过平台呢，它比私下双方去进行一个交易其实是更有保障的。因为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是可以通过平台去介入的。然后平台的话，我们是设想加入一个呼救的那功能嘛，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那个预算的原因，就是人员配备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没办法把它彻底的给配齐。那么如果以后配齐了之后呢，如果出现什么事情，他们还可以一键呼救。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那个女生啊，希望我们增加一些新的那个需求的类目，就是还挺有意思。她有自己学过开车，然后有驾照，但是不敢开车，然后就很希望就是说能否有人去陪她练车。也有一定的那个数量，就是说我们能否增加一些那个女司机的选项，就是他们很希望能打车打到女司机。然后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不太行。我觉得我做起来这件事情之后倒是没有说对那个独居女性有什么颠覆性的认识，我反而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呢，它就是更坚固了我的对独居女性的认知。就是我们独居女性呢，她就是除了个日常的这个琐事之外啊，其实有时候她还是会有那个心理性的那个需求的，就是交流性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那个小程序也是做了那个交流模块嘛。因为我发现就是人独居久了之后啊，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孤岛，他会不愿意去和外界建立联系，但是呢他内心又渴望去建立一些联系。所以我想说我们的平台呢可能后面会去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就是可以和附近的用户去相识去交流，然后呢你会更有话题吧可能，然后同时去做一个相互照应的一个举动。然后我发现根据现在经济可能是有点不好嘛，看到就是有一些人来私信我嘛，就是说年纪大了，可能35岁左右吧，然后被裁了，本身可能是个设计师，后面想转行就是做电工，然后发现用人单位什么的都不会去收他，因为一个是他性别的那个因素嘛。传统观念里大家可能就是认为男性嘛，他做这相类的工作就是有体力优势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平台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吧。因为我之前还收到一些用户的那个私信嘛，就是说自己也是个北漂，然后他可能就是找工作不是很好找，然后平时只是打打零工啊或者怎么样，然后经济是比较困难的，通过我们平台呢就是想增加一些收入，但是呢他自己技能不多，然后问我们能否给他就是做一些技能的培训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以后的一个方向。
对未来平台的发展，迪迪并不担忧， 因为这五个月看似是一次团队的创意实践，但更像是他们和所有女性用户大家共创共建的结果。虽然还没办法做成一个尽善尽美的女性平台，但如今的秀购万事屋已经成为了一些独居女性需求的出口，它让这些女性的声音更好地被听见并且得到回应。等待着滴滴团队继续做下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们团队现在是五个人嘛，然后因为我的朋友们呢，他们也都是，比方说有人他有从小就独居的经验，因为家庭原因嘛，自己从小独居，也有一些他也是北漂啊，自己一个人去大城市奋斗，也会感同身受吧。所以其实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不管盈不盈利，如果这件事做成了，对我们每一个在外漂着的那个女性，她是友好的事情。订单现在也是在稳定的增多，但是我们又没有在里面抽成，但是可能在意义上可能更大吧，因为也是会陆续收到一些私信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台的出现，然后确实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切实的问题。就像前两天吧，有一个女性，她也是独居女性嘛，大半夜的时候被自己的邻居给打了，产生了冲突。当时在大半夜，然后他也是找不到人去求助什么的，然后呢突然想起来他是我们平台的用户，就在平台里找了法律援助。那些律师姐姐呢也是很专业的去给他提供一些建议什么的，然后帮他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感觉我们平台存在的意义就是对每个独自漂泊在外的人可能比较有意义，对我们也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小程序成立到现在花了6万左右，然后都是我个人出的，没有接受过外界的捐助，没有收过任何其他人的一分钱，所以现在就是用兼职的状态把这个东西先慢慢撑下来。我基本上就是牺牲了我下班后的健身时间和周末的一些休息时间，基本上就是下班之后为了这个修狗平台加班已经变成了常态。对之后的盈利，我想它是可以有多方面的盈利的。这个盈利呢，它也是可以双赢的一种状态，就是平台可以盈利，同时也可以去帮助到他人的一种盈利方式。目前呢，就是纯纯的为爱发电了。现在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用户是在那个稳定的增长的嘛，截止到最近吧，用户应该已经到5万多了，订单的话从成立到现在有将近8000多块的那个金额了，但实际上成交的呢我可能是在30单左右才。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单它下了，但是呢就是找不到人接。因为现在还是入驻的师傅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招猫逗狗的那个类目，像那个真正比较硬核的，就是说去维修店能维修水这类的师傅是比较稀少的。现在的师傅有将近2000多个了，技术类的没有统计过，但是基本上一个城市有一两个，北京的电工就那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是资金有限，所以你说这个人数它不够它也没办法，它有这个客观因素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这个订单呢，它都能单单有反馈啊，单单能循环起来，那就是最好的事情了。目前倒是没有后悔做这个事情，因为对我来说，就是目前付出的这个金钱也好，这个时间也好，是我目前所可以接受的，就是我允许它失败。
对独居女性互助平台巨大需求的产生，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独居，选择用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除了安全和便利，独居对女性来说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挑战？个体的新尝试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第二位的讲述者三胖子的故事也许能给出一些答案。三胖子今年40多岁，从2023年开始独居，但他和大多数大学毕业之后尚未进入婚姻的年轻女性选择整租啊，或者是自有住房不同，他仍然处在一段存续的婚姻关系中。三胖子和大多数中年的女性一样，有很多角色，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但她从未停止过寻找自己。去年年末，她还出版了一本新书，叫《五爱街往事》。在书中，她通过书写回溯了20年前沈阳五爱街市场里和她曾经一同奋斗过的女性们的命运和挣扎，很多曾经困扰她的问题也随着书写找到了答案。而在书外，独居的尝试则是她对自己新的探索。三胖子的独居更像是一次出走，也是一次对自我的回归。
我叫三胖子，住在辽宁沈阳， 现在的职业是一个个体从业者。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对房子特别执着，就是那种执着，你知道是什么？就像是有些人集珠宝一样，有些人集邮票一样。我就喜欢买房子，我不喜欢衣服，我有的时候一年我也不买一件衣服，我也不喜欢化妆品，我也不喜欢包，我特别喜欢房子。从我去五爱街，我就有这个爱好，我的目标就是集房子，然后我就一直在集。你记不记得就有一本书，张爱玲是谁写的？就是她讲一个女的，她集珠宝，然后她天晚上她无聊的时候，她会拿出来看。我就会看钥匙扣，你知道吗？我一串钥匙，我就喜欢很多那个门卡绑在一起，看起来特别有成就感，哗啦哗啦。看完之后我就兴奋，特别高兴。我会像就是将军去巡视检阅自己的队伍一样，然后有的时候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到某一个地方，把所有的灯全部都打开，坐在客厅沙发上，然后我就静静地享受那种感觉。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是个王，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我是支配他的，我不是被支配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事儿当时没有办法去解决，然后你又非常去想去解决这坎儿，如果你要是不迈过去的话，又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简直人整个要崩溃了，又垮掉了。但是你只要往那儿一坐，你就像那个飘里边那个女主人公回到了陶乐那块土地上一样，你就觉得你又汲取了力量了，你又有勇气去面对了，又可以啊，来 KO 吧，就是又可以有这种状态。
到今年年初，三胖子手里一共持有一套房产。虽然过去一年房价持续下降，三胖子也一直没有抛售的想法。2023年年初的时候，他因为要修改五爱街往事的书稿而搬到了他的另外一套房子中暂住。疫情管控也在不久之后放开了。感染新冠之后，他的身体反应非常强烈，甚至有过濒死的感觉。直到5个月之后，三胖子的身体才有所好转。三胖子有想过是否要回到原来的家，但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做了独自留下来的决定。
2023年前半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工作，没有动。那个时候就孩子已经开学了嘛，然后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就是回去，一个是说我没有事儿，挺好的，我在这边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我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后者以后就开始了就是所谓的独居生活呗。然后独居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房子突然之间就静了，特别特别静，然后就特别细微的声音都能让你的听觉神经放大到很多倍，然后你才忽然间发现啊，这么久以来你希望期待所拥有的这种独立的空间，它和你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就刚结婚的时候开始跟公公婆婆一起住嘛，待了7-8年，觉得那个没有私人空间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渴望的是一家三口的叫享受那亲子时光哈。那后来想过一种就比如说像独居生活的那种体验，是后来才产生的，之前就没有。我奇怪于在哪儿你知道吗？我奇怪于就是在我本身我对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有向往有期待甚至是有预谋的，但是我仍旧不能适应，这让我觉得我自己简直是太弱了。比如说你出门然后回来打开门那一刹那感觉不一样，独居和不独居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惯性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胆怯，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稍微有一点疑神疑鬼。东北话有一叫胆儿突的，你知道吗？好像你的心没有落地似的，就是那种感觉。会过多的会关注的是安全的这个方面，就是它其实是需要一些物理的东西去对抗。我会反锁门，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看了一段时间那种酒店的那种挂链的主门神器什么的，然后本来想入手一个，后来买了一个结果型号又不对，我后来又退了后来就把这事儿岔过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收发快递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顾虑，比如说有一些是上门的太晚的就会拒收，就会再调换一个时间点，白天的时候也会相对会选择比较，最起码你就对这个人相对比较放心，对，也会在一些信息系统当中去模糊自己的性别，会留一些，比如说本来是女士，你可能会留先生，会有这样的行为。关于什么什么入侵者呀，或者是就会做个梦， 其实那就证明我潜意识当中就是缺乏安全感，潜意识当中认为这个还是有被攻击或者是被伤害的可能，所以才会做那样的梦。然后那时候我就特别悲哀的发现，我就觉得我看似独立，但是我精神并没有独立。我就发现这一点的时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还可以啊，比如说人生的很多东西咬咬牙挺过来了。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比较了解的嘛，就说，他说如果我要是经历你这么多事儿的话，我说我肯定我早就疯了。说你，哎呀，你真厉害，或者你真坚强，或者自己也是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就发现啊，不是这样的。
给独居之后的三胖子带来困扰的，除了内心的不安、幻化的噩梦，还会有很多声音从屋外传来。
这个年龄的独居和年轻一点的独居的姑娘还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好像普遍会认知这个姑娘会以后会有很多种可能，她会设想她的以后，但是对我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独居女性，她会设想她的从前，她会对这个有诸多的这个揣测，诸多的臆想，就是所有人知道你独居哈，她都会猜测你的什么情感状态，就无论男女，还有男的有的时候也很八卦，他就会哎揣测你任何一种可能。有的就是比如说相处一段时间能说上话的那种，他就会旁敲侧击，哎，你那个怎么自己住啊，你老公干嘛的，孩子多大了，那他会先说孩子，说孩子多大了，他爸干嘛的，其实你也知道一点点铺垫再往哪个方向去铺垫。有的会比较直接，一般是男性就比较直接啊，他说哎你离婚了，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旁敲侧击那种的，我就正常跟他聊，既然你也没有明说嘛。然后如果要是就比较直接的，我也是就正面就回应。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如果独自在哪儿遇见谁，他就说哎呀你自己呀，那我每时每刻都要身边带一个吗，就很奇怪。还有一种是他心里头会有那种心理活动的，会有很多这样的
小区里边的，
然后家庭之间互相去交流一下这个人啊，那样咱就更不可控了。
就是他那种环境若有若无的流露出来，比如说两个人正在说你什么坏话，你进来了突然之间就声音就停了，特别静，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恶意，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形容。你会感觉到就是除了八卦，如果被猜想为比如说是离异人士的话，会觉得你是在歧视链的这个最底端，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是一个废弃物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所说的被别人不要了，被别人抛弃了，就是这种。他的本能的就是那种，他这种东西就不是双向选择，他认为这种东西只能是一方抛弃另一方，就这种观念，而且特别根深蒂固。然后会有那种比如说我还身处在婚姻当中，我会很骄傲自豪的那种感觉，会是比较隐晦的，就不会是在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就是跟别人在交谈的时候，你会尽量的去避免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会比较谨慎，因为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只能假想你还是身处于某种未知，未知其实它有可能是好，有可能是不好，有可能会有危险。
即使为了屏蔽这些陌生人的品头论足，关了窗户，还有熟悉的电话会打进来。
我会接到很多很多来自我原生家庭，我娘家的电话。他们会，你不害怕怎么怎么样吗？如果要继续这样那样，就是你不害怕就是这种生活会对你的婚姻造成影响吗？你不害怕人家到时候就不要你了吗？我一想我怎么害怕，我就不干了。再说我为啥非得让你要让你不要，我也不是一个东西，就是你明明知道你是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又不是，然后你觉得说哎，你命运应该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你就觉得又隐约还是不是。很多时候就包括这个性别，因为我们家包括原生家庭也会有这些东西，有很多时候会让你有一种就感觉说我希望我能不是一个女孩，那你试了你怎么办， 你就想要试图去证明说，尽管我是，但是我可以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甚至比他们还要好。你就是陷入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当中，你想多痛苦啊！你比如说，像我们之所以我妈生这么多，为什么生这么多？因为我们都不是被欢迎的，不希望我们来到，这事本身多痛苦啊！让人，你把我带来，你要你告诉我，你就你不被欢迎，对不起，其实我期盼的是个儿子，你闹挺不，对不对？你也改变不了这个，你怎么办？你只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他妈值得。但是，就为了这一句话，你他妈付出一辈子，你说你到底值不值得？谁他妈知道？我会非常理解他们，比如说我妈，她这个年龄，你如果让她什么有什么女性意识觉醒，我认为那是天方夜谭，所以我理解她，我接受她，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她这种认知，因为你爱他们呗，你怕他们担心呗。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是一种挑战。我认为有自虐倾向。我明明从就是2023年独居开始，我明明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我还是想要 go on。我想看看我究竟能不能在精神内核上确实能够支棱起来。我想知道我确实是不是可以。我想知道，如果脱离了习惯的话，我能不能继续就是正常的去走下去？
从家庭生活转换到独居所产生的不适，随着时间在一点点的消解。由于对安全方面的恐惧而产生的噩梦，做了两三次之后也再没有做过。独居生活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也慢慢在三胖子面前展开，一个人的房间里也开始嗅到自由的味道。
安全的这个方面，这个层面关注的更多一些。至于舆论呐、啊、什么的，或者是什么，其实就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有困扰。时间长了以后，就有点承受的阈值就上来了。我有的时候会就是洗完了澡，然后我会光着我就出来了，出来了，然后我就窗帘都拉着嘛，有的时候会披个浴巾嘛。一开始我一般情况下不会擦干，披着浴巾出来，差不多少半干，就是把浴巾往下一拿，然后就是往那儿一搭，晾一下，然后就来回就晃了。我就慢悠悠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是光着待很长时间，反正我感觉啊，就是它没有任何什么色情的成分啊。我说我有时候感觉我不爱穿衣服，就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其实那感觉挺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自然醒啊，这一点真是啊，但是这个自然醒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负担。因为我一般情况下没有就是太晚醒的这个习惯，有几次是我看到了以后是让我惊讶这个时间，就完全我感觉不可能啊，9点多吧，然后我这就已经很惊讶了，因为我一般情况下是5、6点、6、7点、7点算晚了，所以9点多的时候，在过去很长时间，就10年间吧，没有过，那种醒来的状态就比较满足。那也是体验就比较棒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书的时候或者听音乐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完全是个人享受，没有任何杂音。之前也看，但是会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去形容啊，就是不是沉浸式的，就是你会随时被打断。这种情况下，你随时被打断的情况基本上很少。除非进电话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才有可能，剩下其他的时候就没有。你处于一种相对来讲是你可控的一个状态，然后比较闲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除了找到一种更自在的生活节奏，独自生活给了三胖子更多审视自己的机会。
有一天，当我就是从这个屋子里走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一遍一遍走，一遍一遍走，走，然后我看，我说，哎，这个空着。这个也在空着，我是突然间发现，我确实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因为我喜欢买大房子，最小的就是肯定是30，我90多斤，然后不到1米6，然后我就是躺那一小团的时候哈，就是然后我看着大部分地方都在空着的时候，就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把一些所谓的家具啊什么的，就是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哈，哎，我发现我们不有病吗？我就睡这一小条。我就想，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这么多呢？我就在想，我究竟曾经是为什么呢？其实我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一点，就是它本身就是让人住的呀。你住的东西就是为了你这个肉身有个挡风遮雨的地方。你如果真的想独居，你需要这个吗？你不需要，你需要整个30的就行了，完事儿了，往里一待，对不对？你该干啥干啥，不是说你有个大的，或者是有个什么样的房子，就代表你成功了，或者就怎么样，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人为赋予上去的，一个门槛一个门槛的挤。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今年几套，明年几套，然后怎么地的，然后这那，我每天我都在算计这个东西之前，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这有多少这个固定资产，我交物业费，我交采暖费。然后我打理他，我收拾他，我伺候他，我不有病，我是什么呢？我这种状态。然后很多人还在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拥有的越多越好，它究竟有什么好呢？我拥有这些东西，我究竟需要吗？我不需要，甚至有地方它可能会带给我困扰了已经。哎呀，我就当时觉得我自己很愚蠢。然后我在元旦的时候，有一位沈阳的播客的博主。然后也是跟我聊了一些东西，然后我那天正好是从外地回来，我就直接到他约定的地点，然后我们就聊，聊完之后，那个附近我有3套房，然后我就一套一套的，我就步行先到了最近的那个地方，然后又到了第二个地方，然后到第三个地方，是我一直留着的一套老房子，那是我买的第一套房子。我上去以后吧，我就发现这个破败不堪，然后我当时我就在那个老房子的时候，我待了，就冬天呢，你可知道，没有空调，没有暖气，被停报停了嘛，
给我冻的。
我告诉你，我就在那儿待了2个来点，2个多点，我就在那儿一直待着。但是我在那待着的时候哈，就是每样东西，你看和那个你现在触手可及的东西都不一样，该破的破了，该旧的旧了，灰哈，或者是。有的地方甚至一摸可能粘手了或者怎么样的哈，但是有很多回忆。但你能想起来啊，你能想起来，就比如说你曾经做那个香菇摆油菜，然后把香菇放在中间，把油菜放在边上，你曾经还摆过盘儿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当时第一次摆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然后孩子就是拿那个面团去弄的时候，哎，是什么情景，还有就是。想起来就是有一次他给我写的信，是在我们夫妻争吵之后他给我写的信，还很小，1、2年级那个时候写的信，就是很稚嫩的那个，说的话也很那什么，但是你能明白，一看你就受不了，就完全受不了。然后还有就是他把他的那个压岁钱给你，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把那个压岁钱给你，他觉得说你好像很看重这个东西，很小很小，他给你。我还能记得，就是阳光从那个窗户照进来，我跟那个女儿一块儿去包饺子的情景。我还能记得他背那个古诗，就是他在那儿就站在我面前背古诗，然后我坐在那儿拿着他那书考他那个情景。就是当时我一想哈，我就想我说，人这辈子究竟图啥呢？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最破的东西，它承载了我最美好的记忆。我其他的地方很干净，很整洁，很卫生，很优雅哈。但是我看他以后，我就觉得说，我跟他之间的那种对话，只是就停留在。就像什么，就像有一个诗人叫谁的，他特别爱续那个叫雏妓呀，养了很多很多就年龄非常小的那个歌姬，然后等他到非常老的时候，他遣散了所有的歌姬。我就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屋子里所有的家具家电所有很多东西，我就一年我看不上一回两回电视，是吧？我都看不上一回两回，我就想我买它干什么，为什么要买它，可是他就是在那儿落灰。所以我就是再回去的时候，再回家以后，我就做了决定了。第一个就是让住房回归住房的属性，它只是为了人们去住。
其实你知道这个过程也要较劲，不是说做完一个决定就是说就完事儿了，或者是也是就不舍得，然后一想亏多少挂多少，一聊一谈，哎呀，疼啊，真疼。后来你就认不认呗，然后就是从不认一直到就是认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我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跟我最喜欢的家具去告别。很多人觉得我挺有病，是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挺有病。我会摸，我会就像一个喜欢马的人，特别就是爱菊要出售那种感觉。我会摸它，我会摸，我说呀，真好这个东西哈。我说，但是我要舍弃了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对我来讲就是个挑战。我是一个特别惜物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告诉他们的就是我不是不爱你了。但是，就是你有你的未来，我有我的因果，我们各奔西东。我说出来，因为也没有人，我怕啥呀？我说出来了，我说，哎呀，要这个分别了，你一定要遇到一个更好的主人，好好的爱护你。我花费了这样大量的精力和能量去追求的这些东西，就像夸父逐日一样，然后好像就是你非得有一天你要死在这条路上。你可能仍旧会在想说，哎，我还差多少？没有集齐小神龙，还在想这个问题，还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我不想到最终是那样的一个结果。那我现在在就是一套一套的卖房子，然后我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2024年我想要回到那个老地方，再去待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但是你是第一个说的。还没有跟别人说，但是我已经预料得到了。就是如果我一旦跟任何一个人说，就像我一开始就辞去我的公务员的身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有病。我就说，好像我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正常过。你觉得我正常吗？你没有独居的时候，你的心态、想法其实会因环境而变化。比如说，你没有独居的时候，你可能还认为，你如果要是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出去独居，这就是不正常的。但是在你独居以后，你会认为说，什么叫正常？这就是不同，这就是在独居和不独居的时候，哪怕是同样一件事儿，或者说哪怕是同样一个人，可能你看法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一种跳出来的感觉，是一种我忽然间知道我本来就是自由的，就是笼子是开着的。独居的这种生活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是说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结束，这个问题我从来没考虑过。我还有好多好多东西都是未知的，然后我还有好多好多，也许不是我自己的，是别人给我的，我以为是我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就够我探索到死了。独居的这个生活体验，其实我最介意的就是这个全民认知，还有就是社会支持系统的匮乏。而且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问题，人们认知、目光，就是种种这些，其实会给人造成不适，心理不适会有，就是哪怕是心理比较强大有，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实际上是会塑造人的。其实这样的环境，实际上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其实它就是在把你往一个地方在赶，这就是你身不由己的地方。也就是你命运没有办法自主的一个地方，你又没有办法改变。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迈第一步的时候很难，以后的就好就容易了，比较容易。第一步特别难，做什么都是第一步特别难。
无论是三胖子还是迪迪，未来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问题等待着他们。虽然总是诸多阻力噪声相伴，但每一位女性做出改变的每一步，无疑对自己、对他人都会意义非凡。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印璇制作，声音设计孙泽宇。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